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作为菩萨，这个五种胜六种，出五种寺啊，到九江过那个长江。当时这个五种呢叫六种啊，他说你上船啊，我来把香，就是摇船的桨啊，我来渡你，对吗？后来慧能说，慧能大师说，请和尚坐，弟子后来摇桨。走曰：或是我渡你，我渡你啊！哎，这句话挺有意思的啊。先是吴总呢说啊，你坐在边，我来渡你到江那边去，送你过江啊。六总说啊，我来摇桨。后来总是说啊，我们一起来摇，一起来摇，这两个一起过去，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这里面啊，太有意思的，意思说啊，后面一句话，他说慧能大师说，迷时失斗啊，悟了自斗啊，悟了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迷了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迷的时候失了斗里，知道吗？这个失是水呢，其实就是自信，不是别人，知道吗？他说你看到的是走失，其实讲的是自信，因为我们老是因为佛来逗我，其实是自信在逗自己。他说我迷的时候要靠佛来逗，要靠师父来逗。他说这个我现在悟了，那就是自信逗。所以师父讲了，他说啊，我两个或者逗，意思说啊，走失他的悟跟这个六祖大师所悟是一不是二，是吧？是我两个一起来摇，就是我两个主心心相印的人才会这样说，知道吧？啊，其实在摇桨的时候，总是还坐在那个地方，是吧？其实呢，他摇的时候，他们心心相印的，就是我俩互摇，这表示一个法，就是我们悟到了以后啊，是没有自没有他的。啊，迷的人呢就有知他二说，佛要如果能渡我，我们早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到现在不往生呢？啊，不往生的原因就是你没有悟，如果你有悟到了，你才能够真正的往生，如果你没有悟到，那还在两边，有两边就有知他，是有知他呢就变成这个迷，所以迷有知他，悟则无知无他啊。所以呢，名字为斗，它这个斗呢是名字叫斗啊，不是啊，这个真的有个斗啊。运区不同，慧能生在边方，就是边地啊，就是广州那个南蛮之地啊。那说问师父传了法得斗以后呢，今天已经悟了啊，何自信故？叫自信斗啊。所以呢，不是有二元对立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你说悟的全是自信，你看到师父也是自信，就说你看到我，我看到你，就说你看到我要悟到，这是你的自信，知道吗？自信可以透过一切相，我搭一切相，就说一切相跟我们自信是合的，叫通。如果不合的话叫不通，不通这五字那叫迷，就变成死了。那么说心跟相是通了，这叫做智。所以呢，你看到走失是心中的走失，看到佛是心中的佛，心跟相是挂了，这叫智慧，叫般若，后面会讲到。所以呢，我们迷的人呢，总认为呢外面的相跟我们这个佛性呢是有相割，因为有相割故，所以呢就生死，叫对立，而叫做迷，叫迷。所以啊，那我们自信是一体，我看到你，你看到我，叫观观相互，这个观跟观它是一，我们就心心相印，因为我们的念头是一，所以我看到的跟你看到的都是观，我都是自信。自信呢，我们是一个念头，就是我的自信和你的自信是一不是二。那说我的自信通于一切法，你的自信通于一切法，我们想的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是花瓶是没有的，你说花瓶也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心 我们是一体的，然后答应这个万法的时候，你了知是自性之光，那我也自性光。我们说这个是花瓶，那我说这个是念佛堂，其实我们没有关系的，没有任何障碍啊。你看到念佛堂，那你说就是念佛堂；你看到花瓶，就是花瓶。你没有必要的说跟我一样的讲，跟我一样的讲。但是我们心是相通的啊，心相通。不然的话，认为我看到空，你也看到空，我就变成不动了，知道？因为般若要是运的啊，如果不运的话啊，般若就变成死水躺了。知道吗？是因为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永远不会相隔。就是说，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广州，但是呢，我的心跟外面的一切法是心相通的。那我说，虽然我在北方，你在南方，其实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因为我们说物的这个体是一，不是二，是吧？我讲地狱，你讲天堂，我们不爱智慧，只要你通达了智慧了。那我说我们俩是不相干的，我说我到地狱下，人说你到天堂去。那我说我的天堂地狱都是心中之光，所以你到地狱也是莲花朵朵，你到天堂也是光明无量。但是我的本性是一，不是二，知道吗？所以呢，你要了解这个体叫做般若，般若是通啊，通则就心大于相，叫做智。啊，万法实性光，具有未心晓，不悟迷悟了，这要见真了，就是这个体啊。所以呢，这个五轴跟五轴在摇桨的时候，那六轴啊，六轴说我来摇桨，那六轴摇桨的五轴看着他摇桨，其实心是不二的，知道？现在我在摇桨，说能摇，那说五轴看着他摇桨，叫做说摇。他说能摇跟所摇是一，不是二。所以呢，我俩合摇，就说比你来讲，你现在看到我，我看到你，叫做合，叫合。那我看到你，你看到我，我们心上，你是我心光，我是你的心光，所以我俩合在一起是一，不是二，知道？我们自信是一，证明你看到的我或我看到你是一，不是二，就是说，哎，我俩合在这一，是你听法，我的说法，说法跟听法无二无别，知道吗？所以你看到常我们的心中有常，我看到你们，我心中有你们，是一样的道理啊，是吧？你在我心中，我在你心中，我们光光互照嘛，自心是一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是什么？是一，不是二。所以没有说法之人，也没有听法之科，这是名相而已，都是你的心啊，都是心，就心中之光啊，声音啊，这个体啊，是吧？所以要悟到这个道理，那就叫做自性。所以六祖大师悟了以后，六祖大师在后面说啊，于是就印证啊，以后佛法由于大行，就是说因为以后的佛法由于大行，他你走了以后啊，三年我就会圆寂，他就知道自己呢啊多少年以后要去世了，是吧？所以大家达到欲知始知，就是这个道理，人家三年以后都知道了，我们呢还不知道明天怎么个死法啊。所以呢惊恐不安啊，如果你常常这样的关照，你死的时候你是心中有预兆的，知道吗？所以六祖啊都能够知道一千年后有人要砍我的头，是吧？他知道啊，五祖跟六祖啊，大致讲到后面有一个马走，是吧？他说马走要马踏天下啊，五祖就知道后面有大祖师要把佛法传遍天下，禅宗会大兴的啊，五祖都知道了，是吧？所以我们要常常修行的，你要打坐的时候，你要想真正的开智慧，能限量上正德的话啊，这个法性里面的作用的话，你常常要把自己消云掉，消融到虚空里面去，真的可以消融。那如果你打坐，像我们常常打坐的人，完全可以感觉到，就是坐在那，然后自己一直消融，一直消融，消融就是说，眼睛消到色里面去，耳朵消到声音里面去，发现这个色就是我，声音就是我，把它消了，发现自己没有了。他通过禅定，通过禅定功夫，把我忘掉，把法忘掉，你就可以消融掉，消融掉，在迷尘里面就变成青黄赤白。这个混色的，然后变成无分，就是说啊，大圆净智、平等心智、妙观察智、成熟种智、 就变成五种光啊，叫做我们叫它在密宗里讲叫彩虹啊，啊叫红刚，就是。那说他打坐的时候，彻底的寂灭的时候，人就化无分法身啊，佛法是解脱，解脱自见，法身就显现出来，法身显现出来，整个世界作为无尽的庄严，然后产生无量的妙用啊，你自己可以把它消融。一般人啊，都在名利上面去万象纷纷。是没办法，或者说具尊自己呀、啊，念佛多少啊，具尊自己的那个念头万想啊，是没办法的，对吧？因为你就是万心嘛，就是万心固执成型，就变成一个固定的东西。所以呢，就像那个瓶子、花瓶越来越坚固，越来越坚固，会跟世界隔而不入，那你修一辈子没有多大的阻挠。真正的是可以把人匀掉了，真的可以匀掉了。就是说，你这因为我常常打坐的时候，以前。我就知道以前我念佛的时候在地方念佛念念的自己就消陨掉了，消陨掉整个的虚空都是念佛的声音，终身就是变成自己的上和大地都变成你啊，真的会在禅定中可以发现它，知道。所以呢，就是说你自己要把自己这个执着的东西非常集中思想全部化掉，全部化掉，就是说你用丝毫的执着都把它化掉，它是可以化的。因为执着就是你坚固的妄想，坚固的妄想，这个妄想画到最后面，整个世界啊，钢铁都变成线条，变成永物，就是说再恶劣的东西在你面前变成永物，是吧？就是说你，那我说我们的烦恼、痛苦、贪嗔痴慢疑，这个坚固的执着就变成像石头一样坚硬。这个你天人没下过，天人下过是没办法去解脱的，是吧？你要达到一定法的受用。其实我们要问的什么东西呢？在佛性上面我们悟到是很快的，但是在作用上面呢，我们想得到一个什么东西，得到一点禅定功夫啊，你可以把自己消融到，到你里面就是人就知道了，你会消融到法界里面去，阿弥陀佛的法界身就出来了，跟他是成为一体的。那我说一般人会到里面就是才能看得到，其实你现在就能看得到，你现在就能看得到，你把更多的功夫去消融，把自己消融掉，把你的念头消融掉，把你的身体消融，把你法界消融掉，然后你可以看到阿弥陀佛的法界身，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这个人，你对阿弥陀佛心境就消融到阿弥陀佛的这个法界身里面，你不要把阿弥陀佛变成一个像，你这样你把阿弥陀佛变成一个像就执着了，你要把整个的法界变成是阿弥陀佛，啊，你就是理念上一定要通，如果理念上不通，非要建立一个坚固的执着，然后我们非要以那个执着为标准，是消融不了的。变成一个另外的一个像出来了啊！他说这个呢，真的是差别。如果你要在打坐的时候，自己的念头啊，就变成，也就是念阿弥陀佛都可以的。念阿弥陀佛，我去常常念，我就落地的声音。我念阿弥陀佛就落地，不是恩恩的，地是恩的，这样我就落地的时候，就感觉到有恩的感觉。这个恩和恩，我就问恩有体性吗？恩它是没有体，这是一个恩的东西。这个恩在大脑子里面有一个恩，是吧？恩的东西，觉得恩这个体积它是没有体积的，发现是弯的，然后你不断的观察，恩是弯性的，弯性其实没有知性，没有体的，然后呢就走着来看着这个恩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发现它没有体，慢慢的，哎，发现恩的东西很远很远，慢慢的它就消远掉了，就发现了脚踩的地下才是棉花上，到最后面自己都没有了，就是一个恩才是我就是那个恩的时候，那个恩的东西就是自己的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是没有自信也没有实体，念头哪有体呢，是吧？就是身体一散就像乌云一样就散掉了，是不是？所以呢，色也是一样的，色它的色有体吗？是肯定没有体吗？声音也没有体，香也没有体，火暖也没有体，味也没有体，它没有体的时候，那我们为什么去执着呢？就因为执着越来越坚固，是吧？所以家里要搞香花膏啊，要搞酒瓶啊，放酒跟啊，要沉潜啊，就是叫坚固的执着。所以我们修行为什么要放下你心中的所有的执着，放着你的身体，你的念头彻底放下，彻底的放下，你才会找到这种感觉。所以就是说这个我们以前打坐常常都能体验到的，非常清晰的体验到，就是我们打坐少林，就是我每天动 每天早上回返家我都是打坐的，三天以后回家都是回返家都是打坐。一打坐，因为我们观察习惯了，观察习惯就是说，因为我已经知道了自信的本体它是清净的，那我说我的心跟一切法贪着，我不要通过眼耳鼻舌身，我直接用心来会色，用心来会声音，用心来会香。因为心是无相的，色是无相的，我不能用眼睛见，用眼睛一见就完蛋了，耳朵来听就完蛋了，用心来会色，那色是柔远的清净的，知道吗？因为心是清净的，所以色它也是清净的，并且它是无相的。所以你坐在那个地方彻底静下来，身体一动马上去触，就是手一摸就触，一触就暖出来，是吧？就是手不能触，那证明毛孔是不能动的。那说那个血液在循环的时候，它里面还是有动的，呼吸啊，这个时候你就要跳出去，你的心不要跟这个肉体的呼吸产生关系，你的心站在一边看到它的呼吸，看到肉体在呼吸，而肉体呼吸，你这个心跟肉体产生脱离了，发现肉体啊它不在呼吸，你的心不在呼吸，这是肉体在呼吸，还有心脏。然后呢，心再来看色，身来看声音，色因为身体也是色啊，声音那身体呼吸也是声音嘛，就是发现了色声相互中法没有自信，没有本体，所以呢，你这个超越出来的那个清净的本体，无名无相无体的那个东西，就是一个觉性，就是为的，就是说，因为见到身体，就是、身体的觉。看到色身相互触法，以色身相互触法的这个觉性叫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自信自在，是自信自在。因为觉性如果没有自信的话，我们是不会产生外面的这个世界，就产生识了啊，是识在分别性对立性啊，所以见闻觉知向外去找。那么说，一碰到这个世界，完了这个觉性就出来了。一碰到世界就觉性出来了，它是相通了。所以具证觉性，不要去分别外面的东西，不要执着外面的东西。分别外面就变成七识了，六识了；执着外面的东西变成七识了，那是造生死的。所以呢，你守住你那个觉性就可以了。而守住那个觉性叫见闻闻觉知，每个人都有见闻觉知。见闻觉知的本体是佛性，所以为什么叫见性、佛性、觉性、知性呢？啊，包含念佛的一个念性啊，要认识它。所以这个你要找到这个体，是因为我们修行啊，就可以啊，就是说在生中修行得大利益、大作用，你就会啊对佛是大信心出来。所以就是说，这个后来他过去了以后啊，他过去了以后呢，就离开了五祖大师呢，就回去了，是吧？回去了。然后六祖大师呢，就是步行啊，步行向南方啊，非常激烈往这个啊南方走啊。那南方走整整走了多长时间呢？走了两个月的时间，到了大玉岭，大玉岭就是管叫明兰那边啊。到了明兰，因为走了两个月嘛，一快到他家乡的那边，就管到那边了，是吧？到了一个地方呢，因为五祖回去以后的话，光是在房间里打坐三天不出门，后来好多人就是今天，五祖怎么还不起来？是不是生病了，还是不舒服啊？好多人就向敲门看，也不敢。后来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后来就是有人就问他了，就跑进去就问他了，他就直接说。啊，以难去也，以难去，就是说六祖已经传出去了。后来人那个500多人嘛，其中有数百人听说一被他拿走了，被那个行者楼行者，他叫楼行者啊，那时候不是出家人，被楼行拿走。然后呢，有数百人听说有300多人，就是寺庙里有500多出家人，还有很多居士，但是呢有。数百人，就有300人，就是有的骑马，有的坐船啊，过江来追行者。他说这个有的啊，就有一位啊叫慧明啊，他也是一位大师啊。慧明大师当时呢，他是一个将军啊，四品将军出家的，性格比较粗鲁，但是善骑马，是吧？ 他就骑马第一个就赶啊赶。他说这个后人呢，后来听说啊，这后来这些人呢也不敢回去了，就是说就在九江楼山这一带啊搭茅棚安住。就是于楼山周围好多的茅棚，现在山上找到处都是茅棚，并且好多这个茅棚的那个基都还在。他说300多出家人东南西北到处啊去安住下来，也没有回去了。他说这个慧明骑着马就追到慧能大师啦，就到慧能大师呢，慧能大师一看他骑马过来了，他就把衣，因为怕他杀嘛，就是就把那衣放在一块圣斗上面，自己躲起来了啊，躲起来了。他就心里想，他说这个慧能大师当时就想了一下，他说法非成立而得，就是说法真正的想得法的话，并不是力气能得得到的。那么说要是他能得得到呢，就是他的因缘。他就把衣放在那个石头上，然后自己就躲起来，就让他去追，是吧？所以那个慧明大师呢，就跑去呢提那个衣服，怎么提也提不动，是吧？这提也提不动。这个慧明大师就叫他说：“行者，行者，我为法来，不为衣来。”所以慧明大师啊。慧能大师呢就跑出来了，跑出来盘坐在这个石头上面啊，也说你要什么样就怎么样，这样。所以慧能大师就作礼了啊，非常恭敬礼，因为他也看得震撼了，这个狮子这衣服一个脖子拿不动呢，有神意了感觉了。那么说这些人为什么要医，他认为啊得到医啊可能就是走失吧，对吧？乃至于呢认为医里有秘密医啊，我相信这些出家不是背背的出家，跟着五祖大师聚在一块，怎么会有这样的不信因果的概念呢，是吧？你知道这件医大家都认为里面有秘密，知道吗？有这个宝藏，有宝贝，知道吗？或者说这里面有秘密让我修行更加快，或者说都有这种想，对到他就也是想成佛，也是想开悟，也是想当一代真师，不可能无缘无故的不惜因果，知道吧？所以大家不要会错了，不要以为这些人是坏人这个那我说有的很多，你像我们徒弟他也想弘法利生啊，我有一个寺庙我也可以弘法利生啊，可以啊，就是你有寺庙我可以帮助你啊。但是呢每个人发心都是对的，知道吗？但是你没得到法的话，那你就会很错，知道吧？所以大家出家啊，所以那个时代出家人都是有道德的，有道德。那么说我们现在这出家，你看个个都是有道德的，每个出家人不都是为生死而来的吗？你相信我们这些出家人比唐朝出家人还优秀吗？是吧？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唐朝的因为出家人都是很优秀的，还有那个你看释迦牟尼佛底下那个就是提婆达多也比我们强几百万亿倍，是吧？但是我们感觉到他很差，其实他是最优秀的。他说六祖出家的，那我说这些人，那我说在释迦牟尼佛的教下认为是最差的，但是放在我这个地方都是优秀的，那我们这个地方没有人能超过他。释迦牟尼佛圆寂200年以后就没有人超过他六祖比丘，所以六祖比丘都很厉害，所以唐朝的出家人都是很厉害的。所以看我们看了书以后不能够完全用文字来去分析，如果这样分析，我好像你看了佩定岩佩达摩大师把那个菩提柳枝搞得像那个样子，是吧？一塌糊涂。包括我们佩虚远老和尚，佩虚远老和尚泼着把所有的出家这个贬得好低，然后就他为了突出虚远老和尚，然后把别的出家就不停地去否定批判，然后说得很差，就是把那些监狱的不好的东西都体现出来，包括西游记，然后西游记为了先是坦身把那个出家人贪他的袈裟，是吧？贪他袈裟和出家人说得很差，是吧？这个都是一种造业的行为，就是说我们念头不正嘛，我们这个念头往往跟他们念头差不多的，所以那些道业呢跟我们这个念头啊，跟老百姓的念头都一样。所以你看到书了以后，你以为说慧明怎么这么坏，那300多书上怎么这么坏，那你就正错了， 你错了，这些都是新因果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种观点啊，这是他没有悟到啊。同时我们也想一想，他们六种五种大师教下300多人，在这么个优秀的一个长者面前，难道都没有开悟吗？是吧？难道都很差吗？你想，如果过去讲，如果你的土地很差，师傅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这样的对比，你想一想，如果五种底下1000多人都是这么差的话，那个五种，我认为也不值得我们去跟着跑，是吧？因为五种教下的很多有智慧的人，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少儿比克伦比慧能大师要差一点点，但是都是很优秀的，啊，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呢，在看经典，看到很多对应的，不要歪曲啊，不要歪曲。我们要有政治见，啊，不要歪曲。所以讲话的要小心。所以当时慧能大师啊，这个说万行者啊，为我说法，就希望慧能大师跟他说法。啊，慧能大师说，既然你为法而来，那你就拼息聚缘啊，拼息聚缘，就是说把你说的缘，你不是要袈裟吗？啊，你不是要当祖师吗？你把这个当祖师和要袈裟的这个念头放下来，包括你想开悟，你想做走，你想成佛的这个念头全部停下来，这个念头都是弯求，知道吧？把这个念头都统统放下啊，悟生一念啊，悟生一念。我这悟生一念不是无记啊，就是说它是一种明明朗朗的，我们坐在这个地方，你悟生一念，把眼睛睁开，悟生一念不能把眼睛闭的，修行不宜闭眼睛，知道吗？就是你坐在这个地方，不是一念当下光秃秃的，你的心更紧，达到一致，也不去执着它，也不排斥它的这种状态。排斥它是弯心，执着它也是弯心。那那愚人老的说，这一切色身相，我说啊，跟你眼耳鼻舌身意均间，没有任何这个取跟舍三个恶啊对立坐下来，明明朗朗清清白白，不是一念。这个就是什么啊？不是善，不是恶，对吧？不是啊。这些经理念，我们就是停不下来。那个好看，那个不好看，这个善，那个恶。讲了一句话，马上心就会在动，对吧？随便讲什么话，心都这样。如果你心不动，我不管讲什么，你都是在法上。如果你要是，如果你心没有开悟，心中有灯念，我不管讲什么，你就会灯。我讲。100万，你马上啊，这个100万就挣起来了，是吧？我讲大便，你马上就挣起来了。如果你要是心是非常静的，非常静，拼聚聚缘，那我讲大便你也不动，我讲黄金你也不会动的。为什么呢？你把所有的缘这个念断掉，你讲大便就是大便，讲黄金就是黄金。我觉得看到地，看到空，看到花，看到土。你现在拼聚聚缘，就是说不要对一念，眼睛睁开啊，不要闭着眼睛，闭着眼睛是没有用的，不见不能代表你没有见到，知道吗？不见就是叫鬼哭，你守着你那个鬼哭是没有用的，知道吗？就是说常常闭着眼睛叫鬼哭，睁开眼睛分别那叫狂，是吧？知道吗？要不就是鬼哭，要不就是狂闹，啊，那说鬼哭跟狂闹，和你闭眼睛胡思乱想啊，都是在攀缘，这个叫做攀缘，心在攀缘，不是外面在攀你，心在攀缘，知道吗？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东西，啊，这善念的恶念都是错的。所以呢，就是说，你应该看到现在当下的，不管是眼睛瞎的还是眼睛睁着，能够当下悟到一切去。如果你了解这样的用功啊，这样用功，而当下明明了不是善，后面他就问，过了一下子，坐了一下子，过去就是坐了一下子，打眼睛，啪，就是全部开悟了。为什么那个静坐一丝不挂了， 没有任何念头，没有任何攀缘，善恶好坏处缘什么性都没有，坐这个地方，然后达到没有内没有外，没有里面没有外，把外面身体跟外面都是这所有的相上身影上，你自己心不得一念的那一刹那，这个就是一缘，不是二缘了，知道吗？不是一缘，你一等念就叫做二缘。你现在坐着看到了吗？静下来，因为我现在讲瞬间那是没有用的，多坐一下，多静一下，啊，多这样的不等念，只要五分钟或者是十分钟，然后人家敲，因为你进入到一缘状态，它还是有善根的，知道吗？有善根，就是一缘状态没有二缘了。当体就是这个心跟相是通的，你完全是心性出来了，心跟外面的毛孔都是通的。啊，心跟一花一草一木都是一体的，知道吗？你心就像虚空一样，万物就是相。你说虚空跟哪个不挨着呢？知道吗？就是说，你说一花一草一木哪个不跟空是挨着呢？你的心就是空啊。那到你进到一定的时候，我们发现都是通的，心跟法完全通的，发现吗？相就没有了，知道吗？心也没有了。没有外面的心，没有外面的相，因为心在相上，相在心上。八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在背后，你等着这个道理以后，所以场子里面就能开眼睛，啪的一下，啪的一下子把你这个根尘啪的一下断开了啦，断完顿时根尘脱落，哎，你的光明藏就出来了，啊，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啊，那个欢喜的要命，从此以后。啊，花开花落都是菩提了，知道吧？到哪个地方啊，都是流水自在了，知道吧？就像月多月照九州啊，就像月亮在空中照九州无所障碍，知道吧？水跟波它完全是硬着的，知道吧？月亮出来水浸在水里面，它是不多也不少。是吧？十五的月亮就是十五的月亮，半边的月亮就是半，不会说天上是十五的月亮，底下是半边月亮，不会的，是吧？有多少波举多少月亮，以后你就自在了。多少波就是千家有水千家月，就说一个波现出来，有无量个月亮出来，就说有一百个波就意味，如果你吸到一定的时候，有一百个波就一百个月亮，知道吗？因为水里面吸无量波，每个波里面都有一个月亮，是有无量月。知道吗？所以呢，一水能现无量约，就是这个意思。一层一场都是觉性，每个层里面，每一层里面都是你的觉性，就是说每个层都挨着虚空，都挨着你的心。你有对立就没有用，你有对立就有妄心，这样。所以呢，要静下，品觉万缘啊，不思善，不思恶，不要动念头，懂吗？会用过没有？回家的会用和反家的会用了没有？啊，会不会用呢？因为我吃饭的时候会不会用？啊，原来这个我的心跟一厘米一厘米都是相通的，啊，跟块头也是相通的。啊，那块头在不在空里面呢？那米在不在空里面？原来跟我心都是挨着的，米也是跟心挨了，微尘也是挨了，色身相无处法跟我心都是挨着一体的。维系维系再维系，忽然自己就没有了，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外面的相叫粗活，能够静下来叫做细活，然后维系观察心啊，那就叫成沙活，是吧？他说这个无明断尽就正法身啊，就是说我们讲正法身，我们直接会到就可以了，是吧？这个就因就是佛因，所以不是善不是恶，当下就关照。他说这个他们都讲了，说不是善不是恶正于魔时，那个时候是什么？因为没有我了嘛，没有我就这时候不能开口讲话了，没有我了。还有呢，我哎，还有那花，你已经觉悟了，那个花是我是吧？那花不能开口讲话，什么、哦、换大陆了，知道开不了口，知道吧？啊、这个慧明当时言下大悟，言下大悟啊，不要开口讲话，不要跟我去说什么，为什么开不了口就对了。如果还来开口，你错了，知道吧？花会开口吗？ 是吧？花跟坤一，坤是心，花是身。那说那身，那花应该有嘴巴吧？是不是？为什么开不了口呢？是吧？有口难开，有耳难听，就是就听着明明了了的，可是呢不能说出来，知道哈？有口难开，知道？这个时候你就明了了，所以人家言下大悟，懂吗？我讲给自己听，你听不懂就算了，是吧？所以法要自悟，就是我自己明了这个道理，我不是在谁呀走。所以呢，圣人不是条理，是自悟。我只是把自悟表达出来，这个呢就有自利利他，知道吗？我这样说的时候，自利就是我自己就住在这个境界里面。然后呢，你听到这个声音了以后，你也悟了这个道理的时候，叫利他。所以自利利他是同时的，没有说我调理呀，然后你是个罪相，然后把你调成变成一个好相。这个人就是魔，知道吗？魔在调理，把你变成奴隶，知道吗？所以呢，丈夫大丈夫只看心境，不调人家。如果要调人家，你只有说奴隶主在调奴隶，知道吗？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做奴隶啊，不要做人家的，不要把人家当成奴隶主。所以你悟到了以后，你就是丈夫。外面所有的境界都是你的心的境界，叫一和，就是人所嘛，就人所达到一个体相妙用啊。所以悟了这个以后，其实等到这个道理就会用功了。你在房间里，在生活中做菜的时候，洗衣服的时候，蹲地的时候，砍柴的时候，都可以用功了。所以六祖大师在那个猎人队里用功啊，用功。所以呢，用功无处不用啊！你睡觉都可以用功了，会不会用功？啊，这个慧明大师明了以后呢，明了以后呢，言下大悟说，上来又复问道：“密于密外。”比如这个对应呢，我已经说不脱了，我已经知道了，这是秘密，我已经出了。他说密语就是不能言说，密意不能够思维，当地近视的时候，他发现明明朗朗清清楚楚摆在眼前的那个东西，他现在找到了，不能开口讲话，他说确实呢把智慧大师的这个东西找到了。这个时候他又问，还有什么秘密吗？还有什么秘意吗？对，还有秘意啊，就是最后的一路也很重要。或者说，欲说者即非密者，就是断理于言辞了。这断理就是说，有人说我悟了以后，我啊、师父还给你们什么东西给我？你在走圣面前还得了什么？这个叫做习气，就是说，你从五祖那个地方得了你什么东西啊？就我现在在你面前叫我这样修行，我已经悟了，然后问你。六祖，你在五祖面前还得了什么东西吗？释迦牟尼佛，你在燃灯佛面前还得了什么东西吗？就这样问，知道吗？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众生的疑惑，还有什么秘密啊？如果说着，如假设我能跟你说，那就不是秘密了。如反照秘在于边，就是说，真正的秘密在哪里呢？就是总是讲心心相印的。心心相印就是走失的这个印和你的心心相印啊。如果你我要告诉你，那就是非密，因为能告诉你的东西才叫做密呢。如果你反照密就在你身边，意思说走失就这样的传染了，知道吗？所以六祖五祖全走六祖什么，就是这个，就是这种话，知道吗？所以五慧云大师开悟以后再问密意，所以就是把走失的东西传下来。传什么呢？密不可宣，能宣非密，若反照密在身边啊，还是那个东西，这个叫做走失的传承。所以呢，这个慧明既在环外 诗，诗无为神自己面目，就是说这个慧敏大师说，我虽然在华美跟五祖大师在一起，可是呢没有知道自己的本来面目。但是我们可以反省一下，慧敏大师非常了不起，一提他就悟了，是吧？他就马上当下承担了。我现在跟你们讲，你出了门你就会改变，为什么还是不敢承担，知道吧？不敢承担的原因是因为世界上所有人都没有开悟，因为所有人都没有开悟，你不会相信自己开悟，知道吧？然后出去人家跟你一讲应该怎么样做，然后马上就改变了，是吧？所以呢，就是对你自己是有怀疑心的，很难承担。就是说天上都没有开悟，然后你一个人说你自己明了了，那时候人家会说你假你诽谤你，这个种种言辞都出来，然后你不敢承担，你不敢承担，是吧？不敢承担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大气候的，就是说没有这种，这个天下没有这种气氛，知道吗？没有气氛，大家都是说，我们是凡夫啊，我们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师父都这样讲。然后没有这种想明心呐、见心呐、开悟，没有人跟你谈这个问题。现在所有人不谈这个问题，不敢谈这个问题，不敢接受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呢都不敢接受，所以呢就没有这种明心见性的这种气氛。我走师那个时候呢，强调明心见性、强调开悟的这个心呢，是有一种很大的气氛。你像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动不动就是一个阿拉汉，动不动一个阿拉汉。所以呢，阿拉汉的气氛就非常多。所以呢，大家对阿拉汉的这种承担力非常强大。你像比丘尼证阿拉汉，您吵到哪不去了？你说那不是对阿拉汉吗？是吧？但是呢，他们就敢承担。可是我们说，那我们已经见自性就成佛了，为什么我连分都分不清来呢？你就不敢承担了，知道吧？所以我们没有这种气氛，知道吧？现在的修行人都没有这种想得到的气氛，所以呢，形成了我们现在呢，变成做老好人，做老好人，然后呢，自贱自己呀、下贱自己，把自己放在了一种，那对于说话的时候不敢承担。并且呢，还立障道，障碍你的道，障碍你的般若智慧的这些道，让你呢不去学啊，这样等于很麻烦了。啊，金门开市，鱼人饮水，冷暖皆知。你看看，我没办法告诉你，也没办法告诉我，这个喝水我自己知道啊。所以进行者。即慧明师也，就是说慧能大师就是我的师父了。但是呢我与你同师，就是我跟你两个都是一个师父，那能在我阶下悟的拜我为师所以呢跟我同时学道，所以呢这个明又问呢会就后来把它起了个名字嘛，成为一个名字叫做道母啊。以前为了避开师父的这个名字嘛，慧能、慧明，他一个辈分的，因为对师父的过去人、古代人呢起名字，你是说，你看我不会给徒弟起叫做什么眼福啊，对吧？为什么不行？因为要把师父这个名字要拼掉。对师父的一种尊重，不能一个徒弟还给师父起个叫阎佛，对吧？因为这样起的时候是对师父不尊敬，过去古代是非常忌讳。你说父亲杀人的时候，父亲杀人不能说我父亲，不敢说父亲的名字，是对父亲是无上的尊敬无上的尊重不敢说父亲的名字，所以要避开这个名字。一般人看书的时候，一看到父母的名字啊，或者是大人物的名字啊，或者自己所尊贵的名字都心里面知道，都不愿意说，是吧？说这个名字的时候，他感到对师父的一种不尊重。原来 你是不是水呀？到外面说我师父叫长佛，这是错误的。你师父，我的师父，一般勉强要说名字叫上禅下法，再加个上下，是吧？所以过去古代人呢，他有这种忌讳，所以中国嘛，他是中国人嘛。所以慧能大师就离开了，礼拜以后，他就离开了这个，六祖。你看六祖，后来六祖大师上说，欲安则止，欲门则住，欲圆，圆就是圆周，梦就是梦山，圆周在宜春，一个走石的地方。他说梦是梦山在四川，就是说啊，在圆周那个地方止，止就在那个地方，不要到处乱跑，就一段时间。那真正到年老以后呢，可以到梦山去，就梦山去往生吧。那就后来六祖大师呢，就到潮汐，是吧？他说，因为他到潮汐以后，有恶人行追啊，那是四会，也就是说，他还是遇到很多这些人呢，在寻找他。这上面讲恶人，其实我认为这个写的可能是有一点就是很多人想夺他的衣钵啊。不过在谈产生这个衣钵的问题，是好大的这个麻烦，很多人去追杀他，后来的衣钵就不传了。五祖讲衣钵就不要传了，是争端之分嘛，就是说这个衣钵，因为这个衣钵大家要夺他，所以形成了这个产生，一直到五祖六祖都有人争夺。后来不以衣钵传，依法传，就是写一张纸，写个法传传，衣就传掉了，后来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这也是受五祖的祝福。后来他就避难于猎人堆，这个猎人堆在哪里呢？就在四会，我们现在就是新会江门那一带，就是广东江门四会那一带，那个地方有一个六祖寺，现在建了好大的一个寺庙。不过在寺庙里空荡荡的，没什么人。是一个大愿法师建起来的。然后在那个寺庙里住了在那个猎人堆里面住了一四五年。他说这个随时呢跟那个猎人讲法。猎人禅呢禅念首纲就是说要讲仁义尊孝了，就常常讲一些道德了。每一件生命即犯之，所以他在那个猎人堆里呢，常常他的杀生，他的放生，就抓一个鹿回来他放掉，抓一个老虎来放掉，抓一个生命来他看到有救的就要放掉。他到时候猎人堆里面对他呢这个不满，常常生出很多的烦恼。而有一个猎人就非常就讥笑他不吃肉，他吃肉边菜他不吃肉。后来他就要了他，你不吃肉我就跟你过不去，就要把你杀掉，这么一类的话。后来六祖没办法，就把肉拿起来大众面前，然后肉拿出来我要吃肉。后来大家说好，我吃吧。后来那个猎人的很知道，你看我可以就所有人叫他吃肉他都不吃的。结果呢，他那个恶人呢，他说我非要你吃不可，你不吃我要把你打死，怎么一类的。那六祖他大师就慈悲了，他就起来，他说那我就吃吧。他马上就笑着欢喜了，你看我终于可以让你吃肉了。他就把那个肉拎起来，好多的肉也看了，把肉拎起来往嘴巴，他慢慢的把嘴巴边个放到嘴巴里去，然后又拿出来了。这里面有一种非常非常诀窍，他就又放下来了。后来一个那个猎人说，我叫你吃你怎么不吃啊？他说我已经吃了。他说我明明没有吃啊。你要我吃我哪斤肉来吃？你的念头里是不是有个吃？看到我在吃，你的境界里就是我已经吃肉了，你有没有？我当时把肉拿起来到嘴巴里准备吃的时候，你有一个念头，你就是概念里面有一个念头，我在吃肉，是吧？因为我本身就是你的概念了，按照 就近来讲，因为我就是你的心了，我就是你的概念了，就是说没有概念就没有世界了，就是如果没有我，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知道吗？因为我有关系才有世界啊。所以呢，六祖大师吃肉的时候，哎，概念出来了，吃肉啊，就说哎，慧能已经吃肉了，我放下来了，你不是概念的，不是我有一个吃肉了吗？怎么？因为他吃肉了就可以了，啊。后来很多人他说哎，是啊，刚才你吃肉的时候，我的念头里面就是你在吃肉了，已经吃了，但是你现在不吃，那是现在的事情，跟刚才你有什么关系呢？懂吗？就是说你现在看到产妇也是个概念，一个概念，如果你没有概念，就是你没有妄念，没有念头，你是看不到我的，知道吗？你能看到我，你以为我到你心里面去了吗？还是一个概念啊？就是你到北京或不到北京，概念里面，你到了北京也是一个概念，不到北京还是个概念，知道吗？没有概念，也没有你去北京，也没有你不去北京，都不存在呀。所以呢，你到北京和不到北京都在概念里面，懂吗？既然概念已经建立了就可以了吗？诶，他那也不错啊啊！所以呢，慧能大师自己不吃肉，建立他一个概念的吃肉，因为你就是要一个我吃肉了这么一个念头啊。所以我满足你的愿望，让你的念头里有一个我在吃肉啊，吃了啊。所以呢，满足你吃肉的这种概念，知道吧？实际上或在世上都在概念里面，那个人做坏事啊，就是概念里面他在做坏事，其实我就做给你看看，让你满足于你吧。其实我根本没有做，但是我会告诉你，你一概念里面我做了坏事就可以了，满足你的愿望，说我坏话嘛。然后你概念里面有个我在做坏事，我在做好事，其实我根本没有动念头了。所以呢，就是说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好人坏人都是你的概念，都是你的分别心，都是你的执着心。事实上这个世界上面根本没有，如果你没有万念，世界都不存在，是吧？所以呢，所以六祖大师在这个世界里面，在这个涅盘堆里面，他产生手足之心的，知道吗？法界对他来说的话，他都在加持，他常常说正法，在里面说正法，孝敬父母啊，见着讲无常啊，跟他们讲了，他说这些讲无常就是心中的法，心中法要必须他的恶缘，让他通向善缘，可以通向自信。因为六祖大师虽然在涅盘堆里面，你说这个六祖大师在涅盘堆里面看到这个涅盘，他是不是不会照顾自信呢？要照顾自信，心向外通的话，那说外面的法界，他不可能一天晚上他是坏人，他是好人，他是想着好想着坏，他不可能这样的一天晚上想，走时就在哪个地方都是清凉一片的，是吧？所以呢，既然清凉了，地狱它也是清凉的，自在的。所以大祖师觉得地狱是莲花，他不可能把它当成猎人看待，他都是非常慈悲的，知道吧？所以对猎人那么打他，耻于他，对他那就笑一笑。为什么呢？万法是心光，聚缘为心小嘛。他就说法浪就是这么一个浪嘛，他在这里面呢训练自己的心。所以我们哪天不在猎人堆里面呢？你我们或者是呢，都在猎人堆里面。但是不要把它，我活在涅盘堆里要修行的话，在这里面万法是心观的，它是训练我们的道的，就训练我们道，它四五年训练自己的本性，它就说在四年上保证他的心了，因为他没有在师父面前住那么长时间，他在涅盘堆里住了一四五年，住了四五年在干什么？就训练，就是念道，知道吧？所以那不能说我看到的都是替我打坐，在你心中有嗔恨心是不对的，知道吧？嘴巴上说我就在涅盘堆里面，你看他三生，如果你有道以后，在涅盘堆非涅盘堆，没有涅盘堆的，在你心中都是道，知道都是光明，心跟外是相应的通的，既然是通的，就没有恶念，丝毫恶念都没有，都是慈悲心舍，都是无感无干无常，都是仁义忠信啊，都是一种谦卑状态，都是在恭敬自己的自信，从形象上都是向内啊找自己的自信，所以呢不要找人家的是非。如果你明了以后的话，你觉得我这个地方是涅盘堆的，正好训练你的道，知道吗？所以呢，你要感觉到这个地方全是光明， 啊，所以在地底下全是莲花，一定是莲花，知道吗？所以莲花在屋里里面长出来的，是吧？没有屋里嘛，那莲花，莲花死了以后就成为屋里，是吧？就是没有屋里，也没有莲花，那就是佛性，知道吧？所以屋里也好，莲花也好，只是比喻说吧。其实呢，物理跟莲花都在佛性里面，都是两种方便而已，知道吗？两种方便来训练你自己的那个自信。所以要认识到这个问题，来修道啊，拿起就用啊，一定要去用它。所以后来到了十五年以后的话啊，看到因缘成熟了，后来到了广州法性寺，法性寺就是观孝寺啊。观孝寺啊，这个遇到了胤禛和尚，给他剃度啊，出家，阿弥陀佛。